第53篇物质的巴比伦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物质的巴比伦。圣经启示出巴比伦的三方面：字面的古巴比伦、宗教的巴比伦和物质的巴比伦。古巴比伦的旧址位于今天的伊拉克。多年前我曾到过那个地方，那真是又脏又热，就像火炉一般，我简直无法多逗留。我到那地方去游览之前，已经从圣经上读到神对巴比伦的咒诅。在旧约里，特别是在耶利米书，含有许多神对巴比伦宣判的咒诅和定罪。我在游览的时候发现，圣经里关于巴比伦的话，每一方面证实都是真的。古巴比伦城，也就是古巴别，创世纪11章说到巴别塔和巴别城。无论希伯来文的巴别或希腊文的巴比伦，意思都是混乱。巴别是尼禄之父古时所建，按照历史，尼禄发明了异教的偶像的敬拜系统。许多世纪以后，尼布甲尼撒将巴别扩大，巴别就成了旧约中文明的巴比伦。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领导下，巴比伦人毁害了神的殿，并且夺走了殿中侍奉神的圣别器皿，使巴比伦成了邪恶鬼魔之地。不仅如此，尼布甲尼撒还把这些器皿带到巴比伦，放在他偶像的庙里，这对神乃是一种侮辱。到了旧约恢复的时代，以斯拉将这些器皿带回到耶路撒冷，摆在重建的殿中，因此巴比伦成为邪恶之地，不仅是因为拜偶像，也是因为他毁坏了神的殿，掳掠了神的百姓和神圣别的器皿。在圣经里有两条重要的线，巴别的线和耶路撒冷的线。巴别的线是耶路撒冷的线的仿造。神没有开始耶路撒冷的线之前，撒旦就先开始了他的仿造。因此巴比伦和耶路撒冷这两座城互相的对抗，这两条线一直延续到今天。教会是今日的耶路撒冷，罗马天主教是今天的巴比伦。再者，大妓女的众儿女，就是仍然实行巴比伦一些传统的公会和团体，也是属于巴比伦的一类。今天只有纯净真正的地方教会是在耶路撒冷的线上。启示录17章到22章是整本圣经的终极总结，在这几章中也说到两座城，巴比伦和耶路撒冷。巴比伦要完全的遭毁灭，耶路撒冷人要完全的得着建造。这是圣经的总结，也是巴别线和耶路撒冷线的最终结局。彭博的著作和希斯路所做的两个巴比伦一书当中说到，每一种异教都渊源于巴比伦宗教，没有一种是例外的。尼禄所发明的宗教已经遍布于全世界，甚至到达印度、中国和日本。例如尼禄首创圣母玛利亚和她婴孩的图画，这幅图画的背后是一个乱伦的邪恶故事。然而这幅图画竟被带进天主教里，出现为玛利亚和耶稣的图画。我在小时候曾经在中国的寺庙里看到这幅女人和婴孩的图画，后来我在天主教里看到同样的图画，很是惊讶。最后经过研究，我才知道他们具有相同的起源。天主教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，发现圣母和婴孩的像早已经安置在佛教的寺庙中。在日本和印度也有同样的情形，虽然同样的图画却以不同的名称出现于各处，其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巴别的尼禄。这个例子说明每一种宗教都是巴比伦宗教的一种发展， 所有的宗教都起源一个属鬼魔的源头，古巴比伦城。巴比伦的第二方面是宗教的巴比伦，在神眼中，那存留了犹太教又吸收异教许多成分的罗马天主教就是巴比伦。巴比伦的第三方面是物质的巴比伦，也就是罗马城。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区分巴比伦的这三方面，因为圣经将它们混在一起。例如启示录18章的巴比伦乃是物质的巴比伦。我年轻的时候曾听过一些基督徒教师说那是字面的巴比伦，然而本章并不是指字面的巴比伦，它乃是指罗马城。这个城在神的眼中乃是巴比伦。在启示录17章和18章，巴比伦的两面，宗教方面和物质方面被混在一起。17章里的女人，一面是妓女，表征被盗的教会，另一面乃是女人，表征罗马城。一节说到妓女，18节说到女人，所以这一章里的女性有妓女的一面，就是被盗的教会，也有女人的一面，就是物质的罗马城。我们要明白圣经并不容易，需要一再的祷告并默想某些段落。我不晓得为什么在一些经节里主将巴比伦的不同方面混在一起，我只是知道主是这么做了。明白巴比伦的各方面，就好像认识关于基督两次来临的预言一样。旧约里有许多处都把基督的两次来临提在一起，就好像两列的山脉，远远看去时似乎只有一列，但若走进去看，就看见中间有个大间隙。在读到关于基督来临的预言时，我们必须弄清楚何者是指的他第一次来临，何者是指的他的第二次来临。关于巴比伦的经节也是这样，我们必须分辨何者是指的古巴比伦，何者是指的宗教的巴比伦，何者又是指的物质的巴比伦。我们若把这些都弄清楚了，就能明白启示录17章18章。许多年前我简直无法明白这几章，因为我不认识巴比伦的不同方面。我们若弄清楚了这几方面，便有了扎实的根基，就能够明白这两章，也能够分辨哪些经节是指宗教的方面，哪些经节是指物质的方面。基督要在物质的巴比伦遭毁灭之时显现。启示录18章一节说，这些事以后，我看见另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这一位天使就是基督，他从天降下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基督显现的时候，要如神所差遣的使者而来。旧约里多次的提到基督是神所差遣的使者。我们读到耶和华的使者这些经节，就是证明基督是神所差遣的使者。我们若读到这些说到耶和华使者这经文的上下文，就知道耶和华的使者实际上就是耶和华自己。在启示录这卷书里，至少基督有3到4次被神启示为神所差遣以完成神使命的使者。这里基督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显现的。在10章1节，基督人披着云彩，在14章14节他坐在云上，在18章1节这里他的荣耀照耀地，这指明他回到地上，比10章1节和14章14节所说的更近了。他首先要在云里隐秘的从天而来，然后他要坐在云上公开的来，至终要照耀地，用他的大荣耀大权柄毁灭大巴比伦，就是罗马城。那时候他要完全得着地，地就要成为他的国。因此物质的巴比伦要倾倒于基督显现的时候。18章3节同时提到巴比伦宗教和物质两方面。这一节说，因为万国都喝醉了他淫乱 烈怒的酒。地上的君王向来和他行营，地上的商人因他奢华过度都发了财。在这一节里，万国都喝醉了他淫乱烈怒的酒，地上的君王向来与他行营，指宗教的一面。地上的商人因他奢华过度都发了财，指物质的一面，使列国都饮他宗教鬼魔之酒的是卓玛宗教，不是罗马帝国。同样的是，地上的商人因他奢华过度而发了财的是罗马城，不是罗马天主教。所以在同一节里，包括了宗教的一面和物质的一面。四节说，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，我的名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有份于他的罪，受他所受的灾害。巴比伦既然有物质和宗教的两面，从那城出来，就是从宗教的巴比伦和物质的巴比伦出来。这可以由本节的那城和他得到证明。这里的那城和他，乃是指二节和三节所启示两面的巴比伦。六到八节说到巴比伦的傲慢和毁灭，他自傲身为皇后不是寡妇，因此他想自己绝不会见到悲哀。但是当审判来到的时候，主要毁灭他，让他受许多的痛苦和悲哀。在一日之内，他的灾害要来到，他要被火烧尽。二节说到物质巴比伦的倾倒，这节说他用强有力的声音喊着说，大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鬼的居所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恨之鸟的巢穴。在十四章八节有一位天使说，大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而在这一节，基督喊出了同样的话，这指明巴比伦有两次的倾倒。一次就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和物质巴比伦的倾倒。宗教巴比伦的倾倒要发生在大灾难的初期，而物质巴比伦的倾倒要发生在大灾难的末期。十八章所说的是物质巴比伦的倾倒，不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。二节说巴比伦已经成了鬼的居所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恨之鸟的巢穴。这一节包括了申言者以赛亚和耶利米的预言，也引用了其中的话。耶利米曾用类似这样的词句定罪自面的巴比伦，至终罗马城也要像古巴比伦一样被定罪受咒诅。因这个缘故，罗马城就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了。罗马城是个很有趣味的城市，观光客都喜欢到那里去游览。然而那个日子即将来到，再也没有人到那地方去了，因为那里满了鬼、污秽之灵和污秽可恨的鸟。这乃是他在神眼中被看为丑恶可恨的记号。物质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城，要在神眼中变为可憎的，因为它成了属鬼魔的政治和属鬼魔的宗教的源头。在罗马帝国，我们看见属鬼魔的政治，在罗马天主教，我们看见属鬼魔的宗教。这些属鬼魔的东西已经得势至少2000多年，且将全地的人都迫害毒害了。所以神要来干涉审判罗马城，使它成为不再适合于人类居住之地。古巴比伦由于被定罪受咒诅，就不再适合人类居住，物质的巴比伦也要如此。九到十九节说到为巴比伦哭泣。九节说，地上的君王向来与他一同行营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，就必为他哭泣捶胸。十一节说，地上的商人也都为他哭泣悲哀，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。曾从这富有的城市赚得大利益的国际商人，见到这样的城被神审判，都要为他哭泣。十二节、十三节列举了地上商人所卖的货物。这两节里的货物既是各种物质的东西，就证明本章的大巴比伦是物质的巴比伦。 这些货物有七类，装饰品从金子到珍珠，布匹从细麻布到朱红色料，家具和装潢从香木到大理石器具，香料从肉桂到乳香，食品从酒到羊，交通工具马车、雇佣奴仆与人口。巴比伦所贩卖的货物，头一项是金，末一项是人口。人口就是为了被雇佣而贩卖自己的人。这不仅描述要来的巴比伦，也描述了今天这个世界。人把自己的魂生命卖给了职业，忽视了神和他们永远的定命。这一个货品单证明罗马城是资本主义的城，它不是共产主义的城。资本主义要在罗马盛行，只等到物质的巴比伦被毁灭了。二十节说，天啊，众圣徒、众使徒、众伸延者啊，你们都要因他欢喜，因为神已经审判他，为你们伸了冤。当许多人因巴比伦遭毁灭而哭泣的时候，另外的人却要因此而欢喜。在地上的人要哭泣，在天上的人却要欢喜。我们当然是列在那在天上人欢喜的人中。不仅如此，我相信我们要亲眼见到巴比伦的毁灭。当他的烟往上升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欢喜快乐。21到24节是巴比伦完全被毁灭的宣告。21节说，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，好像大磨石，扔在海里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，绝不能再找到了。巴比伦的毁灭也许是借着一次大地震而完成，那次的地震要使整个城沉入海底，这是巴比伦的定命，所以你得劝告你的朋友不要住在那里。19章1到4节说到因大妓女受了审判而有天上的赞美。在1到3节我们看见大批的群众在天上发出大声音赞美神，说哈利路亚。虽然18章说到物质的巴比伦受审判，但19章这几节里的赞美主要的不是关于物质的巴比伦，而是关于宗教的巴比伦。其原因乃是因为许多世纪以来，巴比伦的这两方面一直混在一起。罗马曾是政治的中心，直到主后476年，而在这个以后许多世纪，罗马则是宗教的中心。罗马天主教在第六世纪开始得势，到第六世纪末期，教皇制度完全建立起来。在已过的19个20个世纪，前5个世纪是罗马帝国占优势，后14个世纪是罗马天主教占优势。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，其宗教的一面要先被毁灭，然后物质的一面也要被毁灭。天上的赞美主要的不是因着物质巴比伦的毁灭，主要乃是因着宗教巴比伦的毁灭。因为在神的眼中，宗教的一面比物质的一面更可憎。今天我们不太在意物质的罗马，但是宗教的罗马却是给我们极大的麻烦。因此能够看见宗教的巴比伦倾倒，那真是何等的喜乐。启示录19章4节，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伏伏敬拜那坐宝座的神，说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大批的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，之后24位长老和四活物也说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因为哈利路亚已被说过几次了，所以他们先说阿们。24位长老和四活物对先前所发的肃声的哈利路亚说阿们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哈利路亚。1967年，主指示我们如何呼喊他的名，同时我们开始看见我们应当不住地赞美他。在1967-68年间，我们的聚会中满了阿们和阿肋路亚。 热心宗教的人就为此定罪我们，也有一小部分的宗教巴比伦起来反对我们。我真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他们反对我们用阿们和哈利路亚来赞美主，但是启示录指明将来乃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赞美主。既然将来在天上要这样实行，今天我们在地上也可以这样实行。我们若相信圣经，就必须接受启示录这卷书，若是缺了这卷书，圣经就没有结束。主后325年，在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召开的会议制定了乃西亚信经，广被天主教及更正教所接纳。在召开这一次会议的时候，新约中的七卷书，希伯来书、雅各书、彼得后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、犹大书和启示录还没有经过完全的承认。这几卷书乃是一直到主后397年迦太基会议中才正式被承认，所以乃西亚信经的制定可能没有包括启示录。对于许多的基督徒，启示录是一卷陌生的书，就他们来说，这一卷书似乎不列在圣经里，他们即使读了也不懂。这是由于仇敌的狡诈，圣经中再也没有一卷书像启示录一样饱受基督徒意见之苦。因此在22章18-19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之话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话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害加在他身上，若有人从这书上预言的话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我们必须小心对这书上所写的预言，不可以加添或删去什么。然而多少世纪以来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删减了这卷书。启示录这卷书虽然印在圣经中，但在许多人的经历中，这卷书事实上是却被删掉的。这就是极多的基督徒失去神祝福的原因。从主首次将这卷书向我们打开的时刻起，一直有何等大的祝福。我相信这些信息要使众召会有大的转弯，往前再走一步，众召会就要蒙受极大的祝福。论到启示录的解经的书有许多，因着这些著作多半没有遵循健全的原则来解释这本书，所以所说的大多不太准确。我们若要正确的解释启示录，就需要熟悉整本圣经。我们已经指出，这卷书里的每一个象征几乎都根据旧约里的象征，因此我们必须知道旧约中那象征的起源，然后追踪它在新约里的发展。以启示录一章的灯台为例，最先出现的是在出埃及记25章，然后在撒加利亚书4章。我们如果要明白启示录中灯台的意义，就必须查看出埃及记25章和撒加利亚书4章。不止如此，我们也需要晓得灯台这事在启示录这卷书中的发展，这就是明白这卷书的路。关于明白启示录正确的路，另一个例子是13章的兽。我们若要认识这兽是什么，就必须去看但以理书7章，因为启示录13章的兽不只是根据于但以理书7章所启示的兽，也是那个兽的发展。我们若研究任何一个象征首次提到的地方，然后追踪它的发展，就会对那个象征有正确的解释。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必须遵循这个基本的原则，但是有许多对这卷书的注释都违反了这个原则。赞美主，他已将基本的原则给我们看见了，主所给我们的解释都是依照这些原则，并且有充分的历史根据。因此例如我们都清楚的罗马帝国、罗马教和敌基督是怎么一回事， 我们看见呢，敌基督将是一个双重的角色，他既是第七位该撒，又是第八位该撒。他是第八位该撒，将有第七位该撒的身体和第五位该撒的灵，所以他必是一个奇特的人物。我们若清楚明白这事，就会知道我们现今在哪里，以及不久的将来所要发生的什么事。